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自 LGBT 也就是同性恋、多性恋等性少数群体被世界主流文化认可接受，性自由的国家最近又通过了一项模糊婴儿父母性别的法案。据此法案规定，男女将被替代为人，母亲将改为生下孩子的人，父亲则用其他父母来代替。议定父母一词将被频繁使用，意思就是表示有意作为辅助生殖所生子女的父母而受到法律约束的人，无论已婚或未婚。因此，儿童可拥有两个以上的父母。与此同时，刚出生的婴儿不能填性别，要等孩子长大后自己决定其性别所属。可以想象，未来关于性别身份的认同问题将成为儿童成长期最困惑的大问题。而淫乱、乱伦、性道德低下，甚至性犯罪都可能将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罪的污染力度有多强大？想想当年纳粹种族灭绝的思潮是如何从一个恶魔领袖席卷到整个德国，继而深入到每个普通人甚至青少年的心灵，就可知道。中国有句俗话，一粒老鼠屎害了一锅汤，多米诺骨牌只需要动一张牌就会全然倒塌。最近在外企工作的朋友说，他们的公司与时俱进，已经开始向员工发放性别多元化调查表，表上有男女、非二元、自我描述、不想回答五个选项。在备注里的提示是，您是否认为自己是 LGBTIQAP 加团体，也就是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双性人、酷儿、无性恋、泛性恋者和其他社区的成员。照此发展下去，婚姻法可能要全面的修改，婚姻制度要从根本上瓦解。人类跟动物没有本质区别的日子已经不久远了。但创造主神会允许他所造的人类就此败坏下去吗？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哈该书2章6到9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 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二章十到十三节。读完哈该书的二章六到九节，那么或许啊，有人会说了，这几节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啊，这段经文的重点是从重建耶路撒冷圣殿转到弥赛亚在世界掌权。过不多时啊，这句的着眼点呢，并不限于当今的历史时刻，而是强调啊，神他才是掌管历史的主宰。神工作的时间不受人的限制，神会按照他自己的时间表来去行事的。那么正如希伯来书的十二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好，或许有人不禁会问了，神说，我必震动万国，那么这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啊，神所说令万国震动的审判，不单指现在向罪恶之邦所施行的审判，那么还指啊末日的那样的一个审判。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说了，神说后来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这句话呢，可以有两种解释。第一，就是这是预言弥赛亚，也就是耶稣会在五百多年后到圣殿来，以荣光和平安来充满整个殿堂。那么第二，这是指啊，圣殿与神的子民蒙神赐福。那么或许有人还会说了，神的工作是需要人参与的，我参与了多少呢？那么神要来重建圣殿，他选择通过人来去成就这样的一件事。那么因此，他虽然具有资源，但是仍要百姓啊自愿地投身在其中。他的供应充足，那么只等待有人去参与。那么试问，你是否愿意被神来去使用呢？在这地方，那么是指圣殿的所在地。经文说，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每一次去耶路撒冷啊，一定会去圣殿区，我很喜欢去那里，因为将来啊，在那里会带来世界的和平，这是政治组织所做不到的事。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他的脚会踏在橄榄山上，当他进到圣殿区的时候，世上就有和平了，因为他是和平之君。到那个时候啊，他会带来世界的和平。那么在我们所看到的经文中的和平啊，或者是平安，那么就是指啊那个最后的和平。可是这个和平也包含主第一次降世时所带来的和平，当时他把和平就带给了信主的人，也就是说他把和平带给了与神有正确关系的人。那么正如保罗他在罗马书的五章一节他所说的，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主耶稣也带来出人意外的平安啊，保守着基督徒的心的。基督第一次降世所带来的就是这种和平，那么将来有一天他会带来世界的和平，这个世界呢也渴望这种和平。所以万国的渴望不是指基督，我认为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珍宝，也就是说万国的珍宝啊，这样才对。神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是指物质上的财富。因为所罗巴伯的圣殿呢缺少装饰，所以需要大量的珍宝啊来去弥补不足之处。那么当千禧年的圣殿建好的时候，需要从万国运来非常丰富的珍宝。那么因此这一段呢就带领我们呢来去展望那个末后的日子。在末后的日子，地上会建立千禧年的国度。神他鼓励哈该时代那些沮丧的人，要他们从神的眼光啊来去看他们的圣殿。那么同样，你我要用同样的眼光来去看我们现在的处境。我们要从永恒的角度啊来看我们的处境，从神的角度，神对我们有什么目的来去看我们的处境的。神若帮助我们，那么请问谁能够抵挡我们呢？所以我们不要被现在的处境啊给击倒啊，不要因现在的处境啊来去泄气。有一个传道人递交辞呈啊，长老就问他原因， 他就说了，今年除了小王以外啊，我们教会没有一个人信主。那个沮丧的传道人看不出这个小王，那么后来啊，就成为非洲非常伟大的宣教士，激励很多基督徒来去非洲宣教。那一年是传道人认为的最失败的一年，但却可能呢是他服事过程中啊最最重要的一年。你看，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从神的眼光，从神对我们一生的计划和目的啊来去看待我们的处境的。那么根据马太福音的23:16-22经文的记载，使圣殿拥有价值并非外在的装饰的，而是神的临在。那么正因为如此，所罗巴伯圣殿呢必定是充满荣耀。哈该书2:9是预言性的宣告，那就是以色列的余圣者，他们所仰望的圣约的使者，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啊将会见证这个预言。
纵横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那么接下来，先知哈该就阐述了神跟人的正确的关系。那么神就借先知的口啊，来去痛斥以色列。昔日啊，只注重仪式典章，而丧失了真正的虔诚，而且沦为物质的奴隶。未能够跟神呢来建立非常正确的关系，他们的罪正是拦阻神的祝福的一个非常决定性的原因。然而神并没有单单指责他们，神还宣告啊将要赐福给敬畏神而开始重建圣殿的那些犹大百姓。你看，神所重视的就是现在啊他们过着怎么样的生活。那么综上所述，人是否能够支取神的祝福，那么就在于啊是否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只知回忆过去的人啊，不可能着眼于现在的。正如保罗他在以弗所书的4:22他所说的，他说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哈该书2:10经文说，大力乌王第二年9月24日，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是神给哈该的第四个信息啊，请注意，神说话的日期是契合大力乌王的作王的时期的。大力乌王他是一个外邦的统治者，因为那时以色列或者是犹大呀，他们都亡国了。那么神说话的日期是主前的520年12月24日。那么先前先知是第七个月说预言，那么这一次啊是在第九个月来去说预言。9月24日。那么是巴勒斯坦秋雨来临的一个季节，农民在这个时候啊就种植冬季作物。那么先知就宣讲了有关神啊除灾降福的这样的一个信息。那么这个日期是在哈该前一次讲信息之后的两个月，在耶路撒冷早雨是10月中来去开始的，那么等到土壤够松软便可以撒种来去种田了。那么到了12月中旬呢，工作便完成了，只剩下期待了啊！希望来年呢没有干旱，没有虫灾。所以只要他们把神放在第一位，那么神便乐意去赐这些福的。哈该书2:11-13经文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向祭司问律法说，若有人用一斤都剩肉，这一斤挨着饼或汤或酒或油或别的食物，便算为圣吗？祭司说，不算为圣。哈该又说，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呢？祭司说，必算污秽。祭司的其中一个工作呀，就是教导百姓来去明白律法。利未记的10:8-11经文就记载说，耶和华晓谕亚伦说，你和你儿子进会幕的时候，清酒浓酒都不可喝，免得你们死亡。这要做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 使你们可以将圣的、俗的、洁净的、不洁净的分别出来，又使你们可以将耶和华借摩西晓谕以色列人的一切律例教训他们。申命记33:10经文也说，他们要将你的典章教训雅各，将你的律法教训以色列，他们要把香焚在你面前，把全生的燔祭献在你的坛上。摸死尸，那么就可以沾染到礼仪上的不洁，那么这一类的污秽啊，就传染得很快。那么依照摩西律法，跟不洁的人去接触，那么就能够沾染到不洁。民数记19:11-13经文说，摸了人死尸的，就必7天不洁净。那人到第3天，要用这除污秽的水洁净自己，第7天就洁净了。他若在第3天不洁净自己，第7天就不洁净了。反摸了人死尸不洁净自己的，就玷污了耶和华的帐幕，这人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因为那除污秽的水没有洒在他身上，他就为不洁净，污秽还在他身上。你看，圣洁的东西和污秽之物接触啊，会同样的受污染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在主前的520年，12月24号，哈该呢，他去找祭司，问他们以下的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如果圣洁的东西碰触到不圣洁的东西，那么圣洁的会不会让不圣洁的都成了圣洁的呢？那么答案是否定的。好，第二个问题就是，如果不洁净的东西碰触到洁净的，那么不洁净的会是那些圣洁的东西也变成不洁净的吗？那么这个答案呢，依旧是肯定的，通常都是这样的。那么这些问题啊，很重要，所以呢，要先看当时的背景。摩西律法并没有详述在以色列每天生活中的细节，他每天呢都会遇到一些情况，那么其中有些是很复杂很棘手的，摩西律法呀没有明确的指出到底该怎么来处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又没有明确的律法指示，到底该怎么办呢？民数记啊就记载了一个例子，是关于希罗菲哈的女儿有没有权利来继承父亲产业的问题。当家里只有女儿没有儿子的时候，摩西律法并没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明文的规定。希罗菲哈他没有儿子，他所生的全都是女儿，他们的父亲在过世以后啊，他们就一块儿去找摩西，就说了，他们说，你看我们父亲的财产呢、到底该怎么样来处理啊？律法说儿子可以来继承父亲的产业，可是我们的父亲没有儿子，只有女儿，所以呢，我们应该有权呢、来去继承父亲的产业。也许摩西对于女性解放运动啊没有概念，于是呢，他们就求问神，看到神站在女儿们这一边，那么这是相当有趣的。神说，希罗菲哈的女儿说的有道理，你要在他们父亲的弟兄中公平地把他们父亲的产业分给他们每人一份。所以呢，这个特别的问题啊也圆满地解决了。你看神的规定啊，是要使公义得以在律法下伸张。那么具体运作呢，如下：如果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律法里边没有这方面的规定，他们就要去找祭司，请祭司来去裁决。申命记17:8-11经文说：你城中若起了争讼的事，或因流血，或因争竞，或因殴打，是你难断的案件，你就当起来往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去见祭司利未人，并当时的审判官，求问他们，他们必将判语指示你。他们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指示你的判语，你必照着他们所指教你的一切话谨守遵行，要按他们所指教你的律法，照他们所断定的去行。 他们所指示你的判语，你不可偏离左右。那么当某种情况发生，而这种情况又是律法没有规定的，你看他们就要去找祭司了，让祭司啊来去裁决。那么祭司的裁决就成为日后啊再遇到相同情况时他们可以遵循的依据了。这是神的方法，我认为到今天呢，我们也是遵照这种方法来去行事的。这是神为以色列人所定下的规范。虽然摩西律法把大原则给定下来了，但是没有把细节啊，或者是每种情况啊都给写下来。那么因此祭司必须通晓旧约，当有案子发生而律法没有明确规定的时候，百姓呢就把这个案子就提交给祭司来去裁决。那么祭司就要根据神话语的伟大的原则为百姓啊来去解释摩西律法。啊，要记住啊，哈该书它可是写在被掳之后的。真的百姓啊已经在巴比伦被掳了70年了，只有一小部分的渔民呢他们就回到故土了，而且这些人呢他们就非常的沮丧。那么神就兴起三个先知来去鼓励他们，由于哈该他是一个非常务实的先知，所以神就吩咐他来去见祭司，问他们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摩西律法没有明确规定的。当被掳的人第一次回归耶路撒冷时，他们对于重建圣殿呢就充满了热情，但是15年之后耶路撒冷还是一片废墟啊，加上敌人呢随时在外边去窥探，于是重建圣殿的计划呀始终是没有开始。他们还自我安慰，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团队精神，就落入了自满的这个境况之中。他们说现在不是兴建圣殿的时机，于是啊重建圣殿的施工就几乎是停工了。那么哈该对在这种情况之下的百姓就说话来鼓励他们，于是呢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了。可是呢有一群老一辈曾经看过原来的圣殿的人啊，这群老人呢他们就开始来哭泣了，他们说这么小的圣殿算什么嘛。你看百姓呢还是工作了3个月，然后就起了贪念，他们说你要我们努力工作重建圣殿，如果照做的话神就会祝福我们，我们听到了你的话，但是神并没有来祝福我们呢。这个时候神就差遣哈该去找祭司，问祭司两个问题。其实呢这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那么以下呢就是问题以及答案。圣洁会透过接触而传染吗？不会的。原本不圣洁的东西不会因为接触到圣洁而成为圣洁，圣洁是不会传染的。那么另外不洁净会因着接触而传染吗？那么答案呢是肯定的。原本洁净的东西可能因为接触到不洁净的东西啊而成为不洁净。当圣洁和不圣洁接触时，两者都不圣洁了。那么在治疗学上，麻疹可以透过接触啊来去传染。那么在物质的领域上，脏水啊会使干净的水来去变色。那么在道德领域上，邪恶的心不会行善。那么在宗教领域上，仪式不能够洗净罪人的罪。为了要看神怎么样把这个原则应用在以色列的身上，我们要往后先看哈该书的2章17节。经文这样来记载，经文说，神说，在你们手下的各样工作上，我以旱风、霉烂、冰雹攻击你们，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好，你看神说，当渔民回归故土时，他们并没有回转归向神，他们遵守仪式献祭，期待神的祝福，但是神不祝福他们。你看宗教啊，不是让你可以涂在外面的药膏，尽管你在圣水中游泳，但是呢这也不能够使你来圣洁的。即使你遵守各种的礼仪，接受洗礼，在水里边泡得很久，但是呢也不能够使你啊成为神的儿女。有时我们太过强调仪式的重要性啊，请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啊，我认为洗礼很重要，但是洗礼啊不能够使你圣洁，洗礼不能够改变人心的。啊，现在让我们再看第二个问题，那就是若有人因摸死尸染了污秽，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哪一样，这物算污秽吗？那么祭司的回答就是必算污秽。那么处理这个问题的根据啊，是记载在利未记的22章4到6节。 经文说，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的或是有漏症的，不可吃圣物，只等他洁净了。无论谁摸那因死事不洁净的物，或作人，或是遗精的人，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不拘那人有什么不洁净，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你看神的话说得很清楚，不洁净是会传染的，不圣洁是会转移的。邪恶的心不能够带出善行，苦的泉源不能够流出甜水，吉利不能够结出葡萄，荆棘不能够摘取无花果。那么哲学呀，有三段论法，分别是一个大前提，一个小前提，以及一个结论。那么哈该书的大前提就是圣洁是不能传染的，小前提就是不圣洁是可以传染的，那么结论就是当圣洁和不圣洁接触时，两者都不圣洁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其实任何的宗教仪式都不能使人得救，包括基督教的洗礼、圣餐等礼仪，也不能决定一个人的生命是否被记在上帝的生命册上。人与人之间都要讲关系，更何况属神的人又怎能与神没有亲密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普通的。